有一个源头，在西北文化，犹太人四周的各种假神信仰的中间，你看见他们都有多神的倾向，多神的实践，可以彼此交换神，甚至彼此求告各神的习惯。这个民族有这个民族的神，那个民族有那个民族的神，当这个神不能应验或者不能成全他们的愿望的时候，他可以换神的。当神听他们的祷告的时候，他不在神的下面，因为神先负了他们。这个神不听他的祷告，不负他们，他就把这个神踢掉了，不要了，换一个神。而有许多时候，一个家里面可以敬拜两个神。亚哈同他的太太就是一家二宗教的。亚哈王的神叫做巴利，而耶洗别的神是亚斯塔路。你看见了吗？在一个家里面，以色列人离开了三神以外以后，他们就可能像四周的人一样做成多神的事情。而这个多神的事情，全本圣经里面是绝对错误的，是多神信仰的教义，从多神信仰对整个世界的影响，是从西方来的体制文化产生出来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怎么样？神的独一性不但要把整个世界的宗教体提升那个真正正统的思想里面，神的独一性也对这个信仰每一个跟随的一个最严格的要求。以色列啊，你要听，我是独一的上帝，耶和华你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他。这个独一性有一个严格的要求，是你对他的爱是相对的，对他的爱是要尽心尽力。与神之间的相对性跟独一的关系有这么大的这个价值，有这么大的要求吗？是。如果神不是对的神，他不这么要求。但是当神把这个对性提出来的时候，马上就对了一个很严肃的要求，要我们尽心尽性尽意来敬拜我们的神，来爱他。这不一定很爱，那专一变成一个相对的一个关系。The relativity between the oneness of God and the total ultimate love to him。如果神不是独一的，他不这么要求，神这个独一性的爱的结合和爱的这个终极的表现有着很肯定的关系，所以关联独一的与二的关系，这样的神的独一同爱什么关系？神的独一和我们对他的爱的专一又有什么关系？这是很奥妙的一个真理。你认得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个位格，也不能把它分化成为三个神，你还要在这个独一的观念中间建立起你的神观，你的神的启示是这样，神的上帝是这样，这个独一的三位一体的上帝就有资格要求你尽心尽性尽力来爱他。在过去我的布道会里面曾经提过一句话，在神没有创造万有以前他是爱的，如果神在没有创造万有以前他是爱的话，爱是几乎动词，他爱的对象是谁？因为万有都不存在。就像这位上帝今天在这里，这位三一的上帝是他独一的上帝，这位独一的上帝是向我们要求对他的相对性中有绝对尽忠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完整而终极性的爱的上帝。你爱他吗？你真心爱他吗？你尽心尽意尽力爱他吗？今天我要先讲到这个地方，明天后天我们继续想，在各自不同的位格中间，什么我们可以接受他们的神性乃是独一的。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乐意把自己启示给我们，你对我们说你是首先的，你是幕后的，你是从起初指明幕后的事，你是在历史中间做主宰，你是将自己阐明的上帝，是因为你启示了所以我们接受它，因为你是真实的启示者，所以你所启示的是真理。主啊，虽然我们的理性是有限的，虽然我们理性不能了解，我们却愿意在你启示中间，我们把我们的理性奉献给你。主啊，我们许多时候把我们的心奉献给你，许多时候我们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你，我们今天愿意更清楚地把我们的理性奉献在祭坛的上面。三位一体的上帝，感谢你 是有没有一个启示的，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思想，使我们对照的理性可以回到你所启示的真理。求我们感谢，就是帮助我们，给我们懂得尽心尽心尽力来爱。就这个赐福明天晚上的讲座与我们同在。那么我们大家从开始为今天领受的一个道论，明天后天的本论，来恳切祷告。我们大家开始祷告，是我们在你面前要探讨这样伟大的道理，这样伟大的真理。是我们现在把自己放在你手中，求主你恩待怜悯，求主你帮助我们，叫我们在你面前，在理性的限制之外，借着信心奔到你所启示的真理，你伟大的实际里面。是我们感谢，我们赞美，就恳切把自己放在你手中，求主你自己怜悯，求主你自己引导。是我们感谢你，今天你已经带领我们，已经在我们中间显出你的作为。我们在你面前求主你继续向我们施恩，一步一步带领我们，使我们进入那个丰盛，你的看不透丰盛的奥秘里面。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求主带领，求主你施恩，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三位一体的上帝，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是万有的源头，你是一切的恩惠的源头，你是众善之父，你借着你的圣子拯救了这个世界，你愿意拯救的人，更借着圣灵把这些创造之恩，以拯救之恩向我们显明出来。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如今恳求你启示的灵光照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心眼，使我们真认识你，在你的知识里面，我们享受因着真理而有的快乐。所以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你听我们的祷告，赐福我们每一个到你面前来的人。若不是你信人，没有人到你的面前来，到你面前来的一个也不撤下。我们中间有心中疑惑、思想困难，不能接受上帝的信道的，求主你自己在我们中间工作，你对我们说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们。看希伯来书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这一章圣经是圣经末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章关于基督论的圣经。在这章圣经里有一些很重要的句子，在这些句子里面把基督的神性讲得非常清楚的，所以要请大家注意的品节。我们大家先看希伯来书第一章有一节，神迹的古时就是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小意列祖，就是末世借着他的儿子小意我们，也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诸世界。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心，就坐在至高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第五节，我们大家一同来读第五节。所有天使，上帝从来对那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第六节，带着上帝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上帝使者都要拜你他。论到使者又说，使你封为使者，你火焰为仆役。论到子却说，上帝啊，你的宝座是永远永远的，你的国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和无罪，所以上帝就是你的上帝，用喜乐又高你，胜过高你的同伴。我们再看第十二节，你跟天地建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有一个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我们在这低头祷告，主啊，感谢你赐下圣灵，为了给基督做见证。主啊，感谢你赐下圣灵，不是为了要宣扬自己，乃是要把被信圣家的基督高举起来。主啊，恳求你今天使第二位的神性在我们中间被建立成为我们纯正的信仰。主啊，求求你圣灵把儿子启示在我们心中，使我们因为认识上帝的独生子，认识他回到你的面前，因为你说认识你独一的上帝，并且认识你所差遣来的独生子，这就是永生。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门。我们昨天晚上的结束的时候提到这个独一性的重要性，人的独一性就成了一个要求。人的独一性对以色列说，以色列啊，你要求你，你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所以我尽心尽性尽力来爱 爱那个上帝，这个主义就成为我们专一的一个对象，这个主义就成为我们专一的灵性一个真正的方向，在我们自由、我们灵性、我们侍奉，就在这主义的真正里面找到了我们侍奉我们的方向了。那么这个主义除了对我们有这专一性的要求以外，这个主义在它的本质，你相对的对照是有什么样的意义在里面呢？神的主义有四方面很重要的意思在里面。第一方面，神的主义乃是在造者以外，在业余一切的自然和一切超自然的创造之外。换句话说，神是独一的，这个独一性就与自然就完全不同了，这个独一性就与所有的这个超自然的被造界也完全不同了。神不但造了被造的自然界，神也创造了被造的超自然界，就像尼西亚圣经的时候讲的，那个一切有形无形之物的创造，在圣道的中间，无论是自然之上，我们自然之上的，无论是物质之中的，或者是灵性里面的圣道物，都与它绝对不同。所以神的所谓独一，乃是便于圣道之自然，以圣道之超自然的那个独一的存在，从这方面来看的。第二呀，人的独一性是把它圣洁的庄严向我们显明出来了，所以呢，凡是神所分别为圣的，就归到他这里，与他合一了。所以这个一就是别于一切受造界中间那个所有的圣至圣至尊的那个本质，这个圣德就是神自己，独一的圣德就是神自己，也就是独跟这个圣之间的关系也就显明出来了。第三样，上帝的独一性就把他自己与一切被造界之间的相对性分别出来，所以他成为完全绝对的那一位，他是绝对的独一性，他是那独一而独有绝对本质的上帝，这样的他是绝对的，在他的世界里面你可看到的是相对性，而不是看到绝对的本质。而神本身是独一拥有绝对本质的生命的源头，所以他是那独一的绝对神。第四样，独一也把永恒显明出来了，所以这样的圣经说，那独一不息的上帝 The only immortal God，这个独一不死的上帝，就是他的永恒忠贞，他的不朽的，他的永恒忠贞是生命的本体，不是有生命的位格，而是生命的本体。这个生命的本体和有生命的其他的位格是什么地方？在哪里呢？其他领受生命的人是全他赐下生命而产生的领受生命的地位，而他是那赐生命的生命的本身。所以这个永恒的生命就是不朽的生命，而独一的不朽的就是这个生命的本体。所以神的独一性有受造是完全不同的。 The qualitativ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only God and the rest of the created world，被造的另外的在他以外的世界与他之间是完全差别相别的。所以这样的一位神是独一的，是绝对的，是善的，是永恒的上帝。我们今天要继续思想上帝所以这个位置的词为什么有先后之间的分辨？如果上帝是独一的上帝，又是三个位格的独一的上帝，上帝是三而一，一而三的上帝，为什么圣经先提到神的独一，后才慢慢启示了神的三个位格呢？这个三个位格的启示为什么在独一的本性之后才启示？我们过去的讲的什么一句神学的名词叫做 progressive revelation。 什么叫 progressive revelation 呢？就是进展后的启示。神在他的大能跟他的绝对的智慧里面，他把自己启示给人的时候，乃是一步一步渐渐进的把人带到更深更丰富更完全更正确更详细的了解真理。那这个程序，那这样一个程序中间呢，神就从基本的先把真理向我们显明了，那么关于已经启示的基本真理那更深一步的内容，就是整个历史的进展中间继续启示下来。这个叫做这个 progressive revelation， 就使我们在历史的进度中间因为领受更多的启示，我们的认识，我们对神的知识就可以更加完整。神是唯一 绝对完全自私，绝对以主权自取的上帝。自私是自取的基础，神对自己的自责，就是神启示自己自责，有受造你领受神自责的人的这个基础。神的自私是他的一个自取，而神的自取是从他的主权和恩惠而来的。这样神的恩惠要把自己启示给谁？神的权力就把他启示取下来了。这个启示呢，用进展的方式来根据神的主权从他的智慧，是神先把鬼性启示下来，再把三个位格也慢慢启示下来。鬼性之所以比三个位格更先启示下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要人离开这样错误的神的观念，把不神的信仰先建立起来，就是 monotheism， 就是不神的信仰，就是信上帝只有一位，相信只有一位上帝。这是圣经的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教训，也是很重要的神的一个要求。为这个缘故呢，神宁愿给人启示的逐步程序中间，把归信放在三个位的启示之前，世人先把这个信仰建立起来。我们的圣经的历史里面，我们看见不神的信仰经过了许多许多困难，经过了许多许多磨难，这个以色列人才建立起来。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神继续不断对人说：“我是独一的上帝，我是独一的上帝，在我以外没有别的上帝，我是独一的上帝。你们将我与谁相比呢？有哪一个神，有哪一个别的神像我一样能起出是你幕后的事情呢？”神继续不断教导以色列人持守不神的信仰，但是呢，这以色列人就在许多四周列邦列国的诱惑之下，他们进到了一个宗教的堕落里面，就是敬拜多神，将神一次再一次借着管教，借着打一般的群众，借着他们被掳，把他们的心清了，让他们可以回到这个不神的信仰那里去。就不神信仰的建立，就成了以色列国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基本的信仰。我这个缘故呢，包括他们被掳回来以后，他们才真正明白神之外没有别神，那个神根本不是神，神就是独一的神，那独一的神才是真神。那这个信仰建立以后，我们看到在耶稣基督的时代，就没有再修禅献祭，或者对魔、对亚斯卡鲁、对巴黎、对其他的外邦假神服拜，那这样的事情已经不再存在了。所以，不神的信仰是神所建立起来的。但是，这位不一的上帝，这个三位一体的上帝，这是圣经的教训。我们昨天提到了，独一的神到底是希腊的吗？独一的神三位一体的上帝是希腊的教训吗？三位一体的上帝是出现教父的归纳吗？三位一体的上帝到底是教学思想带过来的？三位一体的上帝到底是不是圣经的？我们的答案，三位一体上帝的这个信仰乃是圣经的真理。在柏拉图中间岂不是有一些好像三一的观念的那一种神的观念？在柏拉图的哲学里面还有一些的观念，那个神是独立的，那个这个神就像太阳一样有光辉照出来，还有能从光辉里面带出来，这样好像蕴藏了三一的观念。那个柏拉图的上帝是理性揣摩想象出来的上帝，柏拉图的上帝是人想象中间产生出来的上帝观念中间的上帝，而不是那位自我启示的上帝。而他的上帝的观念中间，那是所谓好像光一样的，像灵里面的一样产生出来的那个能从力，这个东西抓住是为了个性的。所以他的好像三观根本就是圣经的。而圣经里面提到第二个位格，那么第三个位格是清楚有位格行动，有位格功用，有位格本质，有位格内容的。所以呢，这就是从这就来结呀。那么正式的三位一体的观念是从教父产生出来的。当然，如果你研究神学历史，你就发现真正把三位一体这个字最先提出来的是一个教父，叫做 Tertullian。Tertullian 中文翻译成特土良，或者在拉丁文 Tertullianus。这 Tertullianus 这个人是第一个用三位一体这个名称的人。但是他突然的这个思想不是他的发明，因为他是从圣经里面归纳的这一个事实，已经启示了真理的事实，摆在圣经里面，我们给他冠上一个比较容易表达的名词。所以在接下去我们看见奥古斯丁是一个伟大的教父，他给了一些重要的神学论文， 其中一篇最重要的就是关于三位一体的道理。那关于这一方面呢，我今天不提太多，但是关于三位一体的道理，奥古斯丁是归纳圣经而产生出来的。奥古斯丁本身对这个信仰的系统，他用两个步骤来表达：第一，信心领受神的启示，看见了灵界里面神要我们知道的事情；第二，理性就要明白信心所看见的、所追求的、了解所领受的启示。这样这两点，就是信在知之前，当信在前，领受启示建立了信仰的体系以后呢，理性的功用就在这追随信心，要在信仰里面发现所能明白的真理。所以他整个神学的架构，他整个对这个思想的这个建立和这个架构的思想，就是在这两个原则里面的信、领道、知、理性、随从、信仰。因为信，所以才能知，在信里面降服了神的启示，在信里面判断了神要我知道的真理，然后理性要明白所以领受的信仰，愿意追随信仰去知道神所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这样的奥古斯丁写三位一体论的时候，他就照着这个原则，把他整个论文分成两半，前面的一半就是用信心领受三位一体启示的真理，圣经怎么样告诉我们，第二用理性去分析、去了解、去符合所以这个领受的启示。这样来说，奥古斯丁是一个伟大的教父，而他的三位论根本不是从人的思想产生出来，因为他先定下了思想的路线是怎样建立起来，他先定下了知识论的架构是从什么做基础的。神的启示成了我们信仰的基础，神的启示成了我们理性降服的一个原因，就这样还回到圣经这里来了。除此以外，我看见还有许多许多伟大的教父都在这些的事情上建立了那个非常伟大的功劳，使历世历代的教会可以建立在稳定的根基的上面。我告诉你，真正的教会就是那些在历史历代当中把神永远的真理存守了、保守了，也建立在这个真理上面信仰而发展的工作，这就是神的教会。我们继续指导下去。三位一体不是信仰，三位一体不是教父的，三位一体也不是哲学的。在历史历代的哲学中间，有多少不愿意享受启示的、自以为聪明的哲学家，事实上也是三位一体。我刚才举一个近代一个大哲学家，叫做弗雷德里克·威廉·黑格尔，这个人的思想引起了近代很大很大的四个反叛派运动。在反叛派运动中间，包括了辩证唯物论，运用他的历史辩证法，加上基于唯物论的宇宙观，建立了共产主义的这个理论系统。除此以外，也有另外一个运动，也就是从萨尔法来产生的，它是建立在完全不相信超越这中间任何有关于神问题的存在的。第三个运动就是尼采的思想，尼采的超人意识的思想反对赫格尔，第四个就是存在主义之父的超人阿里·屈古嘎齐克格的思想，他要站在反对这个赫格尔的思想来建立他的体系。那赫格尔是一个很伟大的思想家，赫格尔的艺术、赫格尔的哲学观、赫格尔的历史观、赫格尔的政治观，可以说影响了今天每一个重要的思想、思想的原理。但是呢，赫格尔被人拒绝，那个人拒绝他的人却很难逃离他的掌握，因为这些抗拒他、反对他思想的人，都在他的体系里面受一些感染，受一些很重要的影响。那么这些对一个没有研究哲学的人来谈是很重要的东西，我不把他的神观提出来。赫格尔的神观里面，他提到了所谓的三一，他用什么办法？他说我已经发现了，基督教书中基督教历史，许多的人要明白而没办法明白的，我明白了。所以他因为他明白了许多的教父、许多过去的历史中间的神学家、哲学家所不能明白的三一论，他的理论是什么呢？他就把他的历史观的正反合的程序放在三一的观念中间，所以父是正论，子是反论，灵是恨论。我不知道你们读过哲学没有？在你读哲学的时候，你知道有 thesis、antithesis 和 synthesis。这三个字是不是从赫格尔开始用的？我想不是，因为在他思想以前，思想 从 Solomon 这两个大科学家已经用过了啊，这两个人就在他以前大概一二十年，换句话说，当他在耶拿跟柏林大学教授的时候，这两个科学家还在，所以他引用了他们的思想在发展自己的情绪，合不来了，他就把正论、反论跟合论这三论用在圣父、圣子、圣灵的身上，他引用了他的哲学，已经超过了圣经的神学，也超过了历代的教父的神学，超过了所有习得要表达而无法表达的人的那些人对三位一体的看法，这不是圣经的。所以我们今天再一次肯定，三一论不是希腊，三一论不是这个哲学的，三一论也不是教父自己产生出来的，三一论是从圣经归纳起来的。所以在奥古斯丁的众教父中间，已经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人格性，把真理的应当、对真理应当有的态度交代清楚的教父。他说：“如果你发现我所讲的与圣经不一样，你不要丢弃圣经，你要丢弃我。”所以教父留下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叫我们很冷静的回到圣经那里去。如果我们不是照圣经来讲真理的话，那些神所启示的道就会控告我们的。如果我们不是建立我们信仰在圣经的基础上面的话，我们很可能变成一个神法主义或者综合论的人，新科学做一个综合论的人，就把从神而来的也从人而来的混为一谈，变成一种莫名其妙四不像的信仰，那不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所以我应当回到圣经，当宗教改革的时候，无论是马丁路德，无论是加尔文，无论是麦兰顿或者其他伟大的改教家，像是法拉像波法还有其他的人，他们只有一个重要的原理，不是建立新的教义，也不是标新立异把人带入教会，乃是要把已经错误的教会带回原有的圣经真理，把已经被其他的思想让不是从神而来的思想进入的人的理性带回归顺神所已经启示的真理。这样呢，真的改教运动好像是开一个新教会，改教运动好像建立了一个与原来的教会不同的一个体系，但是呢，改教运动却把人带回圣经真正的基础的上面，特别是教人的思想，它不是建立新的教义，它乃是把人带回对对使徒信心的重新解释，使人回到纯正的信仰。因为在他以前两三百年，整个天主教体系已经偏离圣经，把许多自然神说拉到基督教的范围里面来，那自然神说的论证中间又把阿里斯多德带到这个智慧的宝座上来。有这个缘故呢，天主教的自然神说已经把圣经里面一些重要的道理偏离了。不但如此，加上许多人为的传统，这些传统废弃的神真理的唯一的完整性，产生一个信仰很大的危机。那么今天我们再回到刚才所读的圣经，从今天要提到的，如果你注意刚才所读的圣经，你发现作者在基督教书要提起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旨的独特性。旨的这个独特性是与所有的天使不一样。为这缘故呢，我们就要看见这里所提到的这个旨是超过灵界中间最高的受造物的。什么叫做超过灵界中间最高的受造物呢？在灵界里面最高的天使，而天使里面有天使长，有最高的天使长。那么在这里呢，上帝启示的时候提到一件事情，在众天使中间有哪一个人与上帝对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在众天使中间有哪一个人上帝对他说，我是你的父呢？在众天使中间有哪一个上帝对他说，你的年代永无穷尽呢？在众天使中间有哪一个上帝对他说，诸天使都要信到他呢？这句话是从旧约而来的，原来的意思是 Let all the angels of God worship him， 让全天使都敬拜他。在这里看见基督，那是受敬拜的使者。请注意这句话 The messenger which receives the worship of other angels， worship by other angels， all the angels of God should worship him。他是见受敬拜的那个福音的使者。为这缘故呢，而且有哪一个人上帝对他说，我是你的父呢？在众天使中间有哪一个上帝对他说，你
的年代永无穷尽呢？在众生之中，有哪一个上帝对他说诸生之中信待他们？这句话是从旧约而来的，原来的意思就是 Let all the angels of God worship him， 让众天使都信待他。这中间的基督那是受敬拜的使者，你注意这句话， The messenger which receives the worship of other angels， worship by other angels， all the angels of God should worship him， 那是受敬拜的那个从的使者，我最稳固的基督的位分是超过所有的天使位分。那么如果我们看基督他的灵界中间最高最高的塑造灵法，那么基督的本身到底应该列是什么上面的？那么基督的本身除了塑造界里面最高的就是了，那么基督就不能列为上帝。那如果基督在塑造界中间最高的还更高的话，没有这一条路，所以你把基督当个神来敬拜，你的只有神是基督敬拜。那我们今天就看到有圣子的位格的特点在哪里？我们看有圣子的位格的特点，你呀，圣子在圣经里面是被列入神的四重中间最后的一位。我再讲一次，圣子被列入神的四重中间最后的一位，在圣经里面对神有单数的称呼，有多数的称呼，而神称自己的时候，他常以多数来称呼自己。我们这边提到创世纪第一章第26-27节，上帝说我们要按照自己的形象酿造了造人，他以多数来称自己。这个以在中东的所有希伯来复制的文化中间，为了尊重他们的神，而把复数的名字加在他们的身上，那这个观念是不一样的。有那个时候那就不相信，那是以人为本的，从人产生了最神尊重的多数观念套上去的名字，而上帝神的自称是神自己称自己的我们，这个隐藏着有多个一个位格的本体而讲的。这时是定义内在上帝多数的自称的政治位分里面的。你看，牧师，你的圣经除了创世纪创造之中有这样的自称以外，你还在上帝审视的工作上有这样的自称，人已经与我们相处了，所以呢，他就把一个人关起来了，不再让你压迫回去吃生命树。你在一个创造之中，人以多数自称，在审判之中，人以多数自称，在救赎人类、拆派人长征的事情上，人就以多数的人证。你的人称来自称，所以在以赛亚书记那个六章里面看见的，上帝的谁为我们去呢？我可以差遣谁呢？谁可以为我们去？就是我们隐藏着多个一个位格，那么多数的位格的自称，在上了自称的时候，你可以用我的身份，如果你我的身份来讲。是这样的，所有的多个位格已经包含了第二个位格，就是圣子的三一的这个本体的里面的。第二，当神以多数自称自己的时候，他用的名词是多数的，他用的圣子却是单数的。请你注意这句话，在希伯来文里面呢，这名词有单数，还有双数，还有多数，不是单数，从多数计算的。换句话说，在英文里面，我们有单数，从多数，你讲一个孩子 a boy， 两个呢 two boys， 三个呢也是 two boys， 你不能说三个是 two boys。因为是两个就是当数的，所以一个是两个三个，一从二三是绝对分解的，一是自由的，二三是复数，三二到几万万都是复数，所以就不要一类，自由的就是那个一，所以就把人的独立性的分解出来也提出来了。那么现在呢，当你提到错你的二的时候，你的三的时候，你不能因为它一直增加，那个数目的动词的名词也是这个不同的方面要提出来。但是在希伯来文里面不是如此，希伯来文的新语言有二，有基尔，第三有基尔，所以一个人，能够很多人的时候用不同的词，三个以上用不同的词。那么当上帝你多去自称的时候，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主，阿德曼，阿德林。Elohim 这里字里面的有复数，有三以上的多数，而圣经提到上帝的时候，它是用多数，又是用双数。你们的上帝是独立的上帝，唯一的上帝。你看我的手， யெகோவா நீல சந்தி சந்தி
还有了，我输了，这个多输了，起码那个一个什么地，输了。那你说如果是多输，为什么不是四个呢？因为可能是因为你的大卫起的，因为可能是因为你，为什么你上了那个的？跟圣经的启示，希望暗示出来，对吧？你稍微的圣洁里面，圣洁圣洁荣光的时候，那你全部记得呼喊圣高，圣高，圣高，现在，只有三个。
你要再加一个就麻烦了，圣经讲三个就是三个
，holy holy holy， 作息的人嘛，不能随便做。有一些伟大的圣师，同样的随便做的圣师，一看就知道他很不够。一个连受严格的神学训练，连手机都不能选。现在很多训练的是选那个，我的好像都是摇了一样。 你看那个伟大的圣子，圣在圣在圣在圣，OK，不能再做了。为什么？因为神的思想是这样，神的启示是这样。那当然嘛，圣在圣在圣，启示再次的第一的时候，都是个用意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都，那都都咪咪嗦，再，哆哆啦啦嗦。
难道第三个圣在的再出来的时候，门在圣在上，第三个圣在出来的时候，又是一个
OK。是，哆哆嗦哆哆咪咪嗦，哆哆啦啦嗦，完全就是完整的一个，这个完整的一个就是一个最高一个最低，什么意思呢？在对上的敬拜中间呢，我发现它是多一的，又是三位的，说的三，你高一次呢，越高的时候，难度成了越低的时候，发现你敬拜的时候，我发现跟神之间的距离，所以我就敬拜下来了。
这都代表对神的敬拜，那么是他们代表对神的荣耀的高举，就这样子下来。后来在三个，三个第三个圣子提出来的时候，天地之间学了有这么大的差别，有一个用字大度的声音来表述，但是其中的是和弦，因为什么还在怎么样的声音，这个伟大的圣子，你懂吗？啊，我想你还有圣子讲座。
那不是我的，我没有这条命，我告诉你，我碰到给你音乐讲课，给你设计讲课，给你美术讲课，给你许多讲，我没有那一项好命，那我看这个应该的。我们新加坡音乐学院应该举办的是圣约奥美的讲座，你要好的老师，研究的清楚，讲出来。从天降下，一从下，从下到天的。
你从一个唱的，有的是味道的，音色一些，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创造这里面最大的商业计划，虽然这里有三大的圣灵之神，但是呢在其中已经把神创造的奥义用三二一的计划那个显明出来。那今天我们没有也想太多，因为今天我们要提到关键是圣经里面的奇迹的神把这个多数这个名词用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它的动词却是单数的，也是因为它完全不打不用错了不晓得神在启示中间包含了很严谨的这个神学印象里面。所以上帝说我们要去，我们要送到他们的口音，我们要创造，我们要开始的时候，所有的动词都是单数的，是单数所使用的，而它是一个自称的是多数的，这表示上帝是启示而是推演的，不是人的理性产生出来的，是启示的自己做自己的选择，也没看各位。但是呢，他是多一形式的上帝，他的动词是单数的这个词。李大家，李大家，我们从到底一个三数关系来看，这个第二个位格是在三位的多数种关系的关系里面。原来这个分开的位格，在这个分开的位格中间呢，基督乃是以神形自显的那一位，旧约里面显现的耶和华。那这里我要请大家注意，那旧约中间一个特别的名字叫耶和华的使者 ，The Messenger of God。在新约里面，上帝的使者以使者的基督 ，Apostolos。那么 Apostolos 后来就变成了使徒的那个词， 就是当你看到使徒这个字的时候，那个的在原来的意思就是阿波罗了。在旧约里面，上帝的使者有天使，是上帝的使者。但你注意的旧约里面有许多的地方，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的使者是单数的那个使者。这里我们看见了一个单独你叫的使者，不一样的使者，不一样的。在新约里面有一个使徒，就以所有的使徒不同的使徒，是神所差的，上帝所差的使徒。
我这今天的比好一点没有？
上帝所差的使徒，在新约里面这个使徒有三个使徒，耶稣基督差遣的。但是呢，耶稣基督是上帝自己差遣的，所以基督在被差遣的位分上是超过他和差遣其他被差遣的使徒。我的缘故呢，我应该给他一个名称，叫做万使徒、万王之王，叫做万福之徒、万使徒之使徒，所有被差遣传福音的所有之中最高的差遣者也是被差的，而最高的差遣者自己就是被差的，是被独一的上帝宣布的一个位置差遣的，就是基督中的使徒。那么在经文里面呢，就应该给他一个名称，叫天使中的天使，超过所有天使的天使，万天使上是天使，那众使徒之上的那唯一的使徒就是新约的耶稣基督，那众天使上之上唯一的天使，那就是旧约中间的耶和华的使者。旧约里面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的使者，这名称继续不断出现，乃是把一个很特殊的位格提出来，这个位格就是神以人形在造成肉身以前向人显现的那一位。我再讲一次，神以人形向人显现的造成肉身的塑造一神，已经向人显现的那位，这个叫做上帝的那使者，耶和华的使者 ，the messenger of God。如果我们用英文，我们应该说他是 the apostle， 用大字来写的 ，the messenger 用大字来写的。也许就是那福音的使徒，也许是福音的那个天使，耶和华那个使者。所以呢，第八章第三章就我们看见的，你们要思想那你们那个使者耶稣基督，那个使者不是普通的使徒的那个使者，那个使者那是指那个上帝特别差派的中医，那各方其他被差事的不同的那个使者。对呀，你的新闻里看见有一些的人好像看见过上帝，或者上帝跟人形向他显现这一回事，这么一回事我怎么能明白的？如果你在旧约里面看见这一类的事，你不习惯，因为造成肉身以前，第二位的曾经多次多方亲自以人形向人显现，怎么知道？怎么知道就是基督呢？怎么知道就是那个第二个位格？因为他成为耶和华，他就是耶和华的差遣，成为耶和华的使者，就是要的耶和华。这样的一位是第二位格，三位一体，满足。第二位格自我的显现，在道成肉身里面多次多番的曾经显明出来，这个位格就是基督还没到世界上来以前向人显明出来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的位分跟其他的天使是不一样。我们现在要提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如果新约提到的住在不能看见光里面的上帝，新约又提到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约翰一书再提到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我们是不能见的，上帝是不能见的，而基督是不能见的，上帝能见的光辉。我最缘故的上帝是不能看见的，而基督中间有人看见上帝，什么解释？你这个解释就是新约的基督在造成肉身以前曾经以人形向人显现。所以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五第八章五十八节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看见了我们的死，他就欢喜迎接。上帝如果不能见的，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为什么圣经说摩西是面对面看见以上帝说话的，还有一直看见上帝的背，什么意思？一大片的光光光光光光光的，一大块肉在那，摩西看见上帝的背啊，摩西是面对面以上帝说话的啊，我看见了耶和华，你在要看见上帝坐在宝座上，看见，这个看见什么意思？在亚伯拉罕的时代， 有三个天使来找他，找他以后，亚伯兰马上替他们心想，这一代他，接待他，有两个去，这两个去到这个首都马国的那地方，有一个留在亚伯兰马，一个以后要行走在亚伯兰马的时候，那两个就去了，亚伯兰就对这个野外使者祷告了。你圣经说他对上帝祷告，他在野外面前去求，如果有五十个人，你要毁灭那城吗？如果有五十个人，我就不毁灭那城。如果四十个呢？就叫做讨价还价的祈祷。如果有四十个，我也不毁灭那城。哎呀，他跟你讲信心不够，像看说辞。
如果三十个呢？
如果三十个，我也不回避那层。
如果二十个呢？
如果二十个，我也不回避那层。
如果十个呢？
如果十个，我也不回避那层。耶和华就离开他去。
那个三个天使其中一个，后来跟着耶和华就离开他去。你上帝呀！以后呢，圣经给我们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怎么讲？耶和华就从天上耶和华那里，
你听没听这句话？
耶和华。就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下火来，毁灭了所多玛和摩拉。第二个位格就从第一个位格那里降下火来消灭这些应当毁灭的城。你看这里，在这里领受祈祷的，在这里发信祈求的，在这里发信向后的，这一位是上帝，而从天上的上帝那里降下火来，很像什么呢？经理打长途电话给老板说，现在开支票。老板说，你是谁？经理好，开了支票。硫磺火就下来了，这个叫做世界第一的原子弹爆炸。硫磺火把这个车子烧掉了，所说嘛，就是 ancient Hiroshima 杨宝长崎那个话题。这两个手都把罗摩拉这些事都烧了平地，为什么呢？你的耶和华从天上的耶和华那里降下回来。我们来看这些的证据好不好？我们来看第十八章，创世纪第十八章，耶和华在那日向地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是正月，亚伯兰坐在帐篷的门口，几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出去迎接他们，伏伏在地说：“我主，我在这里面前蒙恩，请你不要离开世人往前去，你们拿点水来这里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我再拿一点冰来你们可以加添体力，然后往前去。”第十节，三个人中有一位说，哦，明年这个时候我要回到你这里来，你的妻子杀了比生一个人。第十六节，三个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着所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他们同行，要算他们一程。耶和华说，我要做的事岂可满足亚伯拉罕的，亚伯拉罕便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因他得福。我眷顾他，我叫他分出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进行公义。如果说应许亚伯拉罕都成就了。耶和华说，所得玛和摩拉的最后审判，宣我离我。二十二节，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所得玛去，那亚伯拉罕人就站在耶和华面前。你看到了没有？这一位人，这一位有人形显现的，和那两位去的不一样，他是耶和华。耶和华以人形向亚伯拉罕显现，这位有人形向亚伯拉罕显现的第二个位格，就是将来以人的身体来到世界造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我们再看十九章第一节，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所多玛，罗德正坐在所多玛门口，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连夫以及下拜。第二十四节，大家一同来读。二十四节一同来读。一、二、三。当时耶和华将硫磺的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向你所多玛和摩摩拉。当时耶和华将硫磺的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向你所多玛和摩摩拉。
第十八章三十三节。我读三十二，你们读三十三。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一次，假如在那里有诗歌呢？”他说：“为只有诗歌的缘故，我也不会灭那那城。”三十三节一同读。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的话，就走了。亚伯拉罕就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的话就走了。这是天上的圣灵，你在地上，你在殿面听他祷告，离开他走去的那一位。感谢上帝。如果你在圣经里面注意在找，你看见创世纪里面许多非人的例子。上帝向马挪亚显现的时候，上帝向夏甲显现的时候，上帝向许多像这个约书亚还有许多的圣人显现，又向以赛亚显现的时候，都是他们看见了耶和华，看见了耶和华，而那一位耶和华被称为耶和华的使者。什么使者呢？就是那一位被差使的那最大的使者，他是 the messenger of the messengers。他是 the apostle, not apostles, the greatest man, wow, 那最大的被差遣的那一位，上帝将那不封的差遣下来，就被差遣的把信息带来，就是道的本身，这就是基督。你看到，我们看见在旧约中间，在以赛亚预言里面，已经隐藏了他有神性的本质和话语在其中。所以如果你注意看圣经里的神说，为了把他自身的赐下来，把他的儿子降到这个世界上，差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那些话语中间包含了什么本质，你就知道第二位是有神性的。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米迦书第五章提到伯利恒米迦大，你不要以为你是小的，在众臣中间你是小的，那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他的本源从真主从太初就有了。我就看见什么生在当时的那一位，他的原本不是被造的历史界，他的原本是超被造界，在历史自然永恒界从真主就有了。把这一句话从诗篇第九十篇摩西的祷告，耶和华你是上帝，从真主的永远你是上帝，地未曾生出，诸山未曾造成，从根骨到永远你是上帝，你是我们永远的基础。那个根骨到永远就是超历史超时间超宇宙界有限的范围以上的永恒界，在永恒界中间神已经显明了基督的位置是神自己的位置。我们又在看这个以赛亚书第九章里面提到了他的名称的奇妙，测试他的名称为永在的父，成为核心的心，成为全能的神。这永在的父就把他永恒这个提出来了 The Everlasting Father， 他的一切的根源，这是神这是以父圣父之间的关系来谈的，那是以他以受造界之间的关系来谈的。这个受造界中间一切的一切是从这个创造之产生出来的，是从创造与受造之间的关系，它是受造界的原本，所以它的永在的父。我这里所要提的是 everlasting 永远存在的那位父，永远存在的源头就是基督的自己。那耶稣基督是神，耶稣基督是神，这个旧约中间已经隐藏的真理，隐藏的旧约的启示里面，也印证了新约的启示中间。啊，刚才我们这个希伯来书里面有两处特别有我们注意到的事情，一处就是说，众世的中间有哪一位上帝曾经对他说，我听了声音；有哪一位上帝曾经对他讲这样的话，表示他是超过所有天使的那一位，没有一个可以与他相等的。如果你读这个 John Milton 的 Paradise Lost 失落言，这个万计藏诗里面，里面有个很重要的神学思想，是许多神学家都没有看到。我发现有一些人有很好很好的神学头脑，可惜没有在神学院，又发现很多的神学院里面没有什么神学头脑。他的 Paradise Lost 里面一句很伟大的思想是什么呢？天使长堕落变成魔鬼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他不肯敬拜第二个位格。我不知道这个 Milton 从哪里领受这么高的智慧，来真正的这样仔细的找到这样重要的原理。 Let all the angels of God worship him， 有一天上帝叫所有天使敬拜第二个位格，敬拜敬拜。有一个天使长说我也不错，为什么我要敬拜他呢？拒绝敬拜， 一些引爆就是抵抗上帝的旨意，你抵抗神的旨意就叫做撒旦，你撒旦这个字就是抵抗者，拦阻神的旨意的那一位，就叫做堕落。这个事情完了以后呢，还不干的，等到耶稣在世界上来救人的时候，那一位不肯敬拜他的，转过来要耶稣敬拜他，你看到没？所以这个是天使堂的堕落，从很高的地方降下来，从这一位因为爱世的降下来，中间的一个很重要的比较，天使天使的撒旦，他的降格是被动的，他的身高是主动的，而基督的降格是主动的，所以他的身高是被动的。我再讲一次，天使长为了他要自己要以上帝至高的成本，所以他最后被摔下来的，他的身高是主动的，他的降格是被动的，神就把他摔下来了。基督呢，降格是主动，他自己全心谦卑虚己，降为人，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就把他升为至高。你看懂没有？这一位不肯降卑，而愿意自我升高，要以上帝同等的天使长，不愿意敬拜基督，不愿意敬拜第二个位格，所以到他自己看见基督的做人的时候，照着圣经的某一个原则，人最少比天使卑微一点，比天使更低一点，所以他很基督愿意其他普通最少的人性中间的一份，要基督向他敬拜。而基督的撒旦退我后边去吧，提醒他你是谁，你还不记得吗？你可会开玩笑？如果你研究的耶稣受死上很有趣味的事情，很有趣，耶稣喊他对话根本没有心喊他讲话，他讲的耶稣不喊，耶稣当然不是他，不是拜他要问的，你若是上帝的儿子难道我不是吗？对，他问你若是上帝的儿子，你信你若问他的什么意思？ That's if you, that's in you, that's if 你记得他什么意思？如果你上帝儿子，可以石头变成饼吗？耶稣基督要发的是什么？我是不是上帝儿子不必明白，我是上帝儿子不必加意思，我是为了做人，我现在你是受人，当人才会受试探。我的神不试探人，也不受人的试探，对不对？所以耶稣基督说人或是他根本不知道他是不是神的儿子，他根本不知道你的问题的上上不，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如果你是神的儿子怎么办呢？一定有什么关系吗？耶稣根本不在乎的话，也是上帝的。如果人家问你什么问题，你懂得怎么样建立你的系统，你的宗教系统，那就根本跑了。就是apologetic 的方式 ，how to do apologetic。就是人家宗教都是一样的，是啊，你就套上了。你明白吗？撒旦建立怀疑论，基督徒信仰。在这个联手中间没有接受任何怀疑论的前提，马上提到我现在是代表人的基督受死的，但是耶稣基督知道他是谁，他是神来救人，他连着第二个位置，他没有放弃。他们说你要敬拜我，耶稣说拜拜你的主，意思说你要敬拜我，意思反过来的，耶稣是站在人的地位，敬拜上帝不敬拜别的，我在救人，提到人的责任，不是说我是上帝你要告我，不是，因为如果他说我是上帝你要告我，他就先承认他这个神性可以被试探，那个神性真的不受试探，他站在人性上受试探，那就在人性上受试探的基督也是神第二个位格，本性还在上帝，他的神性没有消失，是基督以神的身份站在人的中间，你神的身份到程度是在人的中间，他知道他是谁，所以我后面去吧，你是谁，你敢做我带你信他，我今天还在消灭你已经很好了。专门神有很大的智慧，了解这些圣经的意义， Let all the angels of God worship him， 所有天使都要